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卡尔加里论坛聚焦中共活摘器官，媒体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时事评论：狼永远变不了羊。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18日至2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卡尔加里论坛聚焦中共活摘器官。2013年1月18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中心图书馆的剧院里举办的中国活摘盗卖器官论坛，吸引了近200位来自医疗、政府、法律、媒体等领域的人士。该论坛由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专家介绍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研究报告以及自由提问，下半部分是一部记录两个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影片《自由中国》。与会人员请听了医学博士吴肖恩、人权律师、法学博士大卫·麦塔斯对中国自2000年以来器官移植来源不明的调查和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发生大量活体摘取和盗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事实。这种行为是一个国家机器系统参与的有组织的政府行为，既是对人权的极端践踏，也是对良知的极大挑战。他们呼吁人们关注并采取行动来制止这个害人的罪行。论坛主持人、卡尔加里大学法学教授 Seldon 科米尔基金会领导论理代理主席阿尔·卢卡斯在论坛上呼吁与会人士把信息告诉身边的人，让他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用行动来制止迫害。亚伯塔省议员、医学博士戴威·斯旺在发言中说，不要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国际事务，要行动起来，把迫害的信息传达给自己的国会议员、省议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始，这也是你作为一个加拿大公民的责任。与会的许多人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深感震惊，许多人表示他们从未想象过一个国家政权会对自己的公民有如此残忍的迫害。论坛所展示的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究数据和结论，使他们对法轮功所遭遇的惨烈迫害深感不安。一位褐色头发的中年女士紧握着论坛工作人员的手，流着眼泪哽咽着说，我真的很希望能帮着你们做些什么。一位女士捂着心口对一位工作人员说，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一位电影制作人表示，他要拍一个法轮功学员题材的电影，用自己的职业技能来表达对法轮大法学员的援助。 还有人找到主办方，希望帮助联系，去给自己的社区放映自由中国的影片。1月19日下午，国家器官论坛在加拿大牙省省会爱德蒙顿市的大学校园举行。论坛深度揭露了在中国发生的强制活摘器官罪行。国会议员罗斯格伯表示，他之所以参加这个论坛，是因为自己是法轮功修炼者和一般人权的支持者，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这种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下面请听一组媒体报道摘要。2013年1月18日星期五，当地时间晚七点，印尼巴厘岛的自由回声电台邀请了两名本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个互动脱口秀节目，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情况。节目伊始，主持人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什么是法轮大法，为什么在中国遭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介绍了功法的特点，还讲述了以假恶报维持统治的中共不能容忍亿万民众对真善人的信仰，自1999年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学员的介绍结束后，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便纷纷通过电话和简讯的方式提出问题与嘉宾互动，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怎样学练功法，法轮功与佛道教有何关系，到法轮大法是否有政治诉求等问题，法轮功学员都逐个做了耐心解答。
美国波特兰论坛报2013年1月3日刊登记者 Cliff Newell 的文章说，居住在波特兰奥斯威戈湖市的纳塔里·泰普利斯基经常在当地的先锋广场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以及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他表示，他们的器官被活摘后贩卖。他说，活摘器官是暴行，每年有数目不详的法轮功学员因器官被活摘而遇害。文章说，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泰普利斯基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他说，对有的人来说，他们突然惊醒了，有些人流下眼泪，还有些人希望给我们捐款。出生于俄国的泰普利斯基获得了博士学位，从事研究工作。他说，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已长达13年了。他表示，最可悲的是，有些中国人还不明白真相。
德国《威斯特法轮报》于2012年11月14日报道了有关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消息。报道说，在中国几乎没有器官捐献者，每年却做数千起器官移植手术。等待器官的患者名单是没有的，但是患者两周就可以得到合适的器官。人权活动家对此深感疑虑。大赦国际表示，中国每年大约有1700名罪犯被处以死刑，中国政府并不否认肆意摘取死刑犯的器官。即便如此，国际人权协会依然认为仍有数千个器官来历不明。来自美国的张尔平先生提出一个推理缜密的推测，在中国的1000所劳教所的400万关押犯中，经常有人莫名的失踪，特别是被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盯上的法轮功学员，更是被当作活摘器官的潜在器官库。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法轮功学员郑桂友女士，2007年9月22日晚被惠东县610国安以黄文胜、邓叶青、胡耀鹏为首的等十几个恶警绑架，于2008年被非法判刑，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遭迫害5年多，于2012年12月30日左右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中共610恶警威胁其家人不准宣扬、不准找说法、上访等，还要家属承担住院费用6万元。与他同时被绑架的汪盼的惠东县法轮功学员吴祝军被迫害至精神失常。
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太浩被非法关押了9个月，身体现在已经非常虚弱，进食困难，近期被紧急转移到延吉市医院求进抢救。相关恶警胁迫太浩家人非法索取抢救治疗太浩所需的医药费2000多元。2012年4月17日，太浩同母亲金顺善以及李奇玉和另外一个人在外地帮人安装调试新唐人卫星电视后被绑架，遭刑讯逼供。对他实施酷刑迫害的警察轮流长时间施暴，惨叫声接连不断。12月5日上午，延边法院在看守所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瑞克荣、刘春丽、朴文。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法轮功学员福成友66岁，被迫在外流离失所长达9年，2011年11月28日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判刑7年，现在姚家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2002年11月初8，鲅鱼圈国保大队长王奎、警察张鲁带一帮警察又包围了福成友的家，劫持了家人，福成友从此开始了9年流离失所的生活。
湖北省麻城市朱长奎2011年10月13日晚上再次被麻城610国安鼓楼派出所恶警从家中劫持到麻城行政拘留所，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于2012年12月30日含冤离世。
湖南新化县今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美兰，原系新华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职员，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充实快乐，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屡遭绑架关押，遭非法判刑后被迫流离失所10个年头，于2012年12月11日含冤离世。
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2013年1月17日至20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拿大多伦多索尼表演艺术中心4天5场的演出，场场爆满，最后一票难求。为满足观众的需求，最后一场演出，主办方不得不决定开放150多个座位，并在最高价位的座位后又加坐一排。
国会议员Costas Manigakis 携妻子观看了17日晚的演出，他说演出非常精彩，引人入胜，这种以中国古典舞和音乐的方式来展现中国文化真是太妙了，演出中蕴含丰富的信息，我真的非常期待神韵来年的演出。他说我曾陪同总理出访中国，也接触过中国人，但是今晚演出是真正中国文化精髓的展现，只有亲自来看过演出，才会真正体验到其中妙不可言之处，体验到中国古典舞之美。我要对所有的人说，这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不容错过的演出。
来自北京的企业家李先生和女儿一起来加拿大旅游，在朋友的介绍下，在多伦多观赏到神韵演出。神韵所演绎的中国正统文化和普世价值观，让李先生感到震撼。李先生表示，中国几个大朝代的更替，一直到清朝，无论是科技、艺术、文化、文明，在世界都是领先的。1949年后，中共的体制导致中国社会的整体大滑坡，特别是道德层面，信仰真空，在历史道路上走入一条荒谬的路上去了。李先生由衷地为神韵艺术家艰辛的努力和付出表示感谢。他表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加拿大最大银行家皇家银行资产管理副总裁李总先生和太太1月18日晚邀请了48个人一起观看神韵，在散场后，他们还是留在剧院中热烈讨论着刚刚在舞台上的一幕幕。
今年继加拿大总督、总理、多位联邦部长等政要先为神韵加拿大巡演发出贺信后，多伦多市长福特也向多伦多神韵演出主办单位发来贺信，表示辉煌的神韵从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通过中国古典舞和音乐把优雅绚丽的演出带给全球观众，并给人欢乐和启迪。
1月10日至13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皇剧院演出5场，演出赢得当地中西观众热情欢迎。神韵艺术家们精彩的表演演绎的中国5000年文明，令携带全家人来观看的大陆亿万富豪朱先生感到非常震撼，感动落泪。朱先生说，观看神韵晚会令我非常震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实在太美好了，有太多的闪光点，非常璀璨，非常辉煌，尤其是唐风、汉风的节目，晚会把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宋学伟曾经在美国观看过一次神韵晚会，1月10日再次看完演出后由衷的赞叹，他说晚会上的歌词也写得非常好，在向人们传递着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乐团的伴奏没得说，是非常棒的。他表示神韵晚会是一场值得一看再看的演出。2007年我在美国南部观看了神韵后，就对所有的人说，那绝对是一场美的享受，我会鼓励所有人来看神韵。
神韵国际艺术团1月11日至13日来到佛罗里达州素有美国威斯尼之称的劳德戴尔堡市上演了4场演出，吸引了众多金融界大亨、艺术界行家等主流精英前来观赏。他们不仅陶醉于晚会以高超纯美的艺术形式展现的中国古文化，他们更感叹这是一场精神之旅。
喜爱中华文化的作家安·艾维祖特别对神韵歌曲的深刻内涵感悟良多，他认为正如歌中唱到，自己半生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后半生要改变一下。他认为神韵让人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纯美艺术，他说真是大开眼界，中国人有如此之多美的东西，艺术和文化可以展现，美国人应该多看看这样的演出，这样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
1月15日至17日，神韵国际艺术团第二度莅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上演了3场晚会，令这世界旅游胜地为之轰动震撼。迪士尼乐园经理詹姆斯·彭诺克赞叹道，一场非常迷人的文化之旅，我喜爱编舞、色彩、鲜艳的色彩、高难度的舞蹈技巧和优美的舞蹈动作，那简直就像是梦幻般一样，大家情不自禁地都被镇住了。迪士尼世界度假村销售经理杰拉尔德·德索拉先生还现场作诗表达自己对神韵的感恩，诗中写道，神韵使我的精神得到升华并滋润我的灵魂，感谢你们。
舞蹈家纳乔女士从事舞蹈演出指导和教学已经25年，参与过多部影视演出，他的娱乐舞蹈公司在迪士尼公园等多家主题公园进行演出。他激动地说，太美了，这是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伟大诠释，多媒体与舞蹈的结合真是创举，舞蹈演员们从天幕中降临在舞台上又飞回天幕中，真是太美太神奇了。神韵的精神内涵也令他感动，神韵对精神层面表现得如此真实，如此美丽，真的很了不起。对于神韵的美，他认为任何一个观看演出的人都会像自己一样被深深打动。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3年1月18日至20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曼海姆市的蓝银金色展览馆举办的展览会，向当地居民介绍了法轮大法，学员们准备了5套功法的展板，还有投影仪、手提电脑等，可以给来往的参观者播放短片，现场还有学员展示5套功法。 在展会第二天的下午，法轮功学员在展览馆的会议厅举办了近一个小时的讲座，为感兴趣的参观者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很多人都非常愿意了解法轮功，对此很感兴趣，还拿了很多介绍资料。
2013年新年期间，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法轮功学员先后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孤儿院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看到优美舒缓的功法演示后，老年人活动中心里的许多人当场就学习起来。孤儿院的孩子们十分高兴地学习五套功法和叠纸莲花。一个12岁的小男孩还学会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
大陆综合消息，抗议预警暴行300人绝食罢工。2013年1月6日晚8点，在黑龙江女子监狱，喝得眼睛红红的男警察曲家良当点名点到法轮功学员吕莹华时，强迫她在窗前站着，又强迫她跪着。吕莹华女士拒绝曲的无理要求，先后被曲打了7-8个嘴巴子，同时用脚踢，脸都被打肿了。周围的人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住恶警暴行，有的胳膊都被打青了。曲家良看打不着人，只好走了。当走到第二层门时，对62岁的法轮功学员董林贵抬手就打，同时把法轮功学员张德香也给打了。吕英华遭打后突发心脏病，被送医院抢救，吸氧3个小时后才脱离生命危险。62岁的董林贵血压身高达180，张德香血压身高达160。包家董林贵的服刑人员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抢救。警察打人事件震动了监狱，到晚上10点多，人没有一个人睡觉，高喊要见狱长，警察不敢开门。当晚管生产的狱长聂静来了，把值夜班服刑人员的胸签拽走，这是惩罚犯人或违纪拽圈扣分。第二天，所有法轮功学员和有正义感的犯人近300人进行了绝食罢工。当巡逻队和值班警察指责犯人不服从管理，并为自己打人事件开脱时，大家都非常气愤。1月7日，狱长白英前没给什么说法，反而强迫所有人都上走廊点名，对全监狱法轮功学员和犯人进行惩罚。最后曲家良只承认打人，没有承认喝酒。据悉当日事件的录像已被消除，为的是掩盖恶警的犯罪事实。
牡丹江法轮功学员多人被非法劳教构陷。牡丹江不法警察采用特务手段跟踪监听偷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真相传单、开交流会以及法轮功学员的交流等，然后实施暴力绑架、抄家抢劫。2012年11月2日，恶警按照黑名单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绑架了在家中或在单位上班的法轮功学员数10人，他们还拿着照片指证。法轮功学员马书杰、徐慧娟、翟淑琴、方淑云被非法劳教，送往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方淑云因为身体反映出不能说话、眼睛睁不开、脖子僵硬、不能活动等症状，被劳教所拒收，现已回家。韩秀芳、刘春兰、刘楠等法轮功学员目前仍被关押在看守所。恶警迫害他们的构陷案卷已经送往牡丹江市爱民区检察院。
律师控告德阳中院法官侵犯辩护权。四川德阳市泾阳区法院于2012年11月秘密非法判法轮功学员简以从3年刑期。简以从的亲友提起上诉，德阳中级法院法官许斌百般阻挠律师进行辩护，现已被律师正式控告。之前家属获知主办法官是许斌后，曾多次要求见面办理辩护相关手续，但许斌拖到过年，又说去北京了。1月14日，律师带着齐备的手续千里迢迢赶到德阳市中级法院，法官许斌还是不在。1月15日，许斌因再无可避，就对律师和家属说这个案子已经合议完毕，律师要判决书，许斌拿不出，律师要求拿出不予开庭的法律依据，许斌再次结舌。 律师阐述了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第二审法院决定不开庭的应当讯问被告人。许斌法官，你询问了简以从吗？许斌辩称老诉讼法里没有这个规定。律师因此写下控告信并递交到德阳市检察院，正式控告德阳市中级法院刑庭法官许斌侵犯辩护权。
恶人榜，唐山市丰润区法官徐天鹏的流氓行径。河北唐山市丰润区的法官刘天鹏的母亲在闲谈中透露，谁找我儿子徐天鹏办事，不拿钱来门都没有。其实徐的贪赃枉法是中共官场的普遍现象，但徐天鹏为了保住这个位置，却比其他贪官走得更远。他误判了多位善良民众，并不遗余力地构陷信仰真善人的普通百姓。在丰润的街头、坊间甚至官场，都在流传着徐天鹏的流氓意识和枉法的雷人之语，以及受害家属联名控告徐天鹏的消息。徐天鹏，男，50岁左右，现任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法院刑二庭庭长。近年来，他连续多次以审判长的身份，不顾事实，不按法律，枉判了多名法轮功学员。法庭上，徐天鹏常常蛮横霸道，不知理，不懂法，完全是一副痞子相，不但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更颠覆了法官的形象。开庭没必要通知家属，那你就到美国去讲理呀，我们这法院就这样，你再说就是扰乱会场，把你驱逐出去，等等荒诞的言辞就是出自这位法官之口。徐天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先后误判厉玉书10年、古有文7年、杨国光4年半、何素英4年、王希文4年、贾元峰3年、张维仲2年、凌云3年，不通知家属，不开庭，枉判徐杰7年、张明凤3年、张桂芝4年、邓秀燕4年半。而当家属依照法律规定向他索要判决书，他狂傲地说，判决书从来就没给过家属，就是不给。徐天鹏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给无辜的好人和他们的家庭造成巨大伤害，被国际网站列入恶人榜，追查国际组织已经对其发出通报。现在徐天鹏本人已经变得非常颓丧和不安，并且极度怨愤地对政委人说，我是给共产党卖命呢，就这样对待我。目前徐天鹏正在因触犯剥夺宗教信仰自由、诽谤、滥用职权等罪行被控告。
严正声明，本周32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冲破封锁，读真相，610劳教所警察人心变。冲破中共网络封锁看真相的人们，也包括那些被中共胁迫参与迫害者。法轮功真相网站、自由海外媒体已成某些警察的每天必读，连610人员的家属都希望亲人赶快换工作，不要再染指迫害。2012年秋，一名610人员在与一位大法弟子交谈时曾谈到，他每天用自由门无界浏览软件看国外网站，顺序是先看明慧网，再看大纪元，再看看中国，再看政见网。该大法弟子回应说，我们看国外网站的顺序是大同小异。大陆某劳教所至少2名警察曾对这位大法弟子讲，他们每天晚上必上明慧网，对每一篇文章都读得很仔细。该大法弟子发现，这几名警察除了用自由门等软件之外，还在使用法轮功学员研发的无影无踪软件。一名警察并向该大法弟子请求，不要在网上说我是恶警。当然，这取决于警察们怎么做的，怎么对待修炼人，怎么面对自己的良心。 某610人员的妻子在不知道笔者修炼法轮功的情况下，曾对笔者要求教她的丈夫某项技术，想让丈夫调至某项工作岗位，并对笔者说她现在这个工作610不好。两个月后，她的丈夫虽然没有调换到那个岗位，却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人心与因果。我帮助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师父救了我。我是某市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在法轮功受迫害前，我曾见到过法轮大法师父，曾听过大法师父的2个小时讲法，至今我时常想念当时的情景。2002年，我正因得晚期直肠癌而到处求医，那时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我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中共企图将他入罪。我觉得人应该有良知，特意为他写了证词，证明他一天都在我家，并出庭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让那些人企图迫害他10年的计划落空了。我就做了这一件事，所患癌症就彻底消失了，从此我身体健康。我虽不是大法弟子，但我是大法的崇拜者。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时，我说了公道话，法轮大法师父就给了我这么大的福报，我感恩不尽，谢谢大法师父。
湖北蕲春县公安局政保科长汤书维遭恶报死亡。汤书维曾任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心狠手辣，2012年3月24日遭恶报死亡，死时59岁。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汤书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致使全县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无理罚款几千元到上万元，并不开收据，数名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法轮功学员郑汉东被迫害致死与他有直接关系。2004年，在汤书维等人的促成下，蕲春县办了洗脑班，当有法轮功学员上告他迫害大法及法轮功学员会遭报应时，汤却在公安局的会议上大放厥词：哪有报应，哪有报应，我迫害法轮功怎么没有遭到报应。29天后，汤书维的罪恶殃及家人，他的孙女暴病死亡，汤仍不悔悟，继续作恶，后得肾功能衰竭，被摘除了一个肾，于2012年3月24日恶报死亡。
修炼法轮功，罕见的亚极性联合变性消失了。我是黑龙江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5年了，是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今年57岁，退休人员。2004年，朋友介绍我学法轮功，但我没能走进大法修炼中来。2005年初，我感觉手指尖发麻，没有在意。一天和朋友吃饭，碗突然从我的手中掉到炕上，我也没有管它。又一次和儿子吃饭，饭盒从我手中掉到地上，我们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我瞬间有种预感，我的手可能不好使了。2006年1月，我不能走了，全身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医大医院医生诊断为亚极性联合变性，说是缺乏 B12 导致全身神经坏死，这病2年内就得死亡，因为神经都坏死了，全身糜烂死掉。这种病症在医学上很少见。我从医院回来，想到了自杀，不想活在这个世上给家人带来麻烦和痛苦。2006年秋天，一位法轮功学员来我家看我，告诉我要多学法，每天要最少看1讲转法轮。在他的启发下，我又拿起了转法轮重新看了起来。开始只能躺着看书，不长时间就能坐起来看书了。后来能坐在椅子上练动功，就能洗衣服做一些家务了，大小便也恢复了正常。到了2008年下半年，我悟到自己得法晚，应该勇猛精进， 我就多学法，把红银、红银二都背下来，又背了一遍转法轮，再看师父的各地讲法。通过大量学法和背法，心性提高很快，亚急性联合变性的疾病不知什么时候好了。我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无私的帮助和鼓励。我唯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叩拜伟大的师尊。
时事评论，狼永远变不了羊。大陆大法弟子，中共的劳教制度本身就是违反中国宪法的，劳教制度直接侵犯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不仅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相冲突，而且公然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国际公约。中共的劳教制度纯粹是中共的司法，即不需要公开审判，公安机关自抓自审自判，有着法律管辖不到的特权与黑暗，仅以一纸普单就能任意剥夺公民的自由等诸多权利，是披着法律的外衣，践踏法治的法外之法，是中共法律鱼肉人民、维护权贵一党私利的本质体现，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野蛮专制工具。随着美国俄勒冈州居民家中漂流瓶的现身，中共的劳教制度更加臭名远扬，已受到来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与唾弃。在国内，来自法学界及正义人士的声讨、踏伐声也逐浪攀升，中共的劳教所感到了作恶难恕的恐慌，感到了末日的降临。据悉，臭名昭著、残害了大批法轮功学员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近日又挂上了黑龙江省戒毒所的牌子，这种掩耳盗铃的行径着实让人感到愚蠢而可笑。想简单的改换门庭就可撇开掩盖那里曾经和正在发生的凶残暴虐，就能苟延残喘继续危害一方？误说黑龙江省戒毒所同前进劳教所沉迷一气，干的种种暴虐恶事同样被明慧网和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记录在案，迫害责任人同样被国际组织追查，联合国也早已把劳教制度列为应立即废除的酷刑形式和制度，劳教所再换汤，其暴力黑监狱毒药的实质已是路人皆知。时至今日，黑龙江省前进劳教所里依然关押着许多信仰真善忍的社会主流民众和善良人士，他们在劳教所里因不放弃做好人的信仰，不写悔过，不写保证，依然会随时遭到如吊刑、毒打、药物试验等酷刑折磨，被施以肉体和精神双重灭绝的摧残。中共劳教制度这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毒瘤，不仅残害了许多善良的百姓，更裹挟了大批披着警服的国家公务人员，使他们成为冷血的机器，并最后将其甩进深渊。卸磨杀驴可是中共用熟了的手法，狼就是狼，无论怎样巧言与伪装，也掩藏不住中共残暴嗜血的本性，也成为不了羊。当年纳粹战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公审时，希特勒罪恶政策的执行者无一幸免，而且漏网者被终身通缉。历史启示人们，执行命令绝不会成为犯法逃脱惩罚的借口，执行命令不能泯灭良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在揭露邪恶的过程中，修去人心人情。我因为从小生活经历的原因，性格内向，胆小怕事，遇到矛盾时就爱绕开躲着走，而且不会和人打交道。由于这些性格上的弱点，在这些年中自己也遭受了很多的迫害。开始由于正念不足，消极承受多，就是迫害更严重。后来我悟到应该把个人迫害经历写出来，揭露邪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地提高了心性，修去了很多的怕心、懦弱以及情等各种不好的东西，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在揭露邪恶的过程中，修去怕心。在我第一次写个人迫害经历时，暴露出很多的人心。首先是不想写参与迫害的上级领导，怕自己触怒了他们，遭致迫害，也怕家人的不理解，导致方方面面的矛盾。经过学法，我明白了，揭露邪恶是清除操纵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是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和师父的要求。有师父和大法的保护，谁也不配迫害。逐渐的，我去掉了这个怕心和各种人情，把所有参与迫害的各级人物都写出来，做成真相小册子，在单位家属区等处大面积发放。由于当时的心性符合了那一层法对自己的要求，所以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单位一领导的妻子找到我，向我道歉，并向我解释很多事情不是她丈夫干的，要求我们别再揭露她了。在这个过程中，又暴露出争斗心、怕心、欢喜心等各种人心，我都抑制他们，清除他们。在揭露邪恶的过程中，修去人情。在我单位有一位领导，人比较善良，他也被动地随着单位领导参与了一些对我的迫害的事情。可是从他内心里说，他是不愿意迫害我的，他甚至同情我的遭遇，也想力所能及地帮助我。我给他讲真相，他能接受，并且也做了三退。在写个人迫害经历中，我就不想把这位领导写上。那段时间里，我内心充满了矛盾。为了不把他写出来，又不给他带来麻烦，我还把别的参与迫害的领导也不写出来。这样做的好像很周全了，可是修炼中加上人心是很危险的。当国外同修的电话一打过来，这位同情我的领导当然很高兴，但很快我发现领导竟然利用他来监控我。我很难过，我知道自己错了。用人心做事，用人心保护人是保护不了人的，只能是害人。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了我的人心，就有借口借机毁人。是我的人心和人情害了他。我找到他，对他说，你知道吗？领导让你去监视我，然后他们再根据你汇报的这些资料迫害我，这样你对大法也犯了罪，是我害了你。然后我把这位领导做的事也上网，他说国外大法弟子给他打电话，还有远处的法轮功学员给他写信。我说如果哪天大灾难来了，你能幸运地躲过来，这些给你打电话和写信的人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他点点头说，嗯，是在救我，是吧？看得出他对我的做法没有反感，只要我们按照法的要求，完全出于救度众生的愿望，世人是会理解我们的。在以后，他尽量回避参与对我迫害的事情，并且在各方面尽可能的帮助我。在去年，因为我又受到各种迫害和骚扰，在上网曝光时，把以前受到的迫害也写上了，又把他给写上了。我觉得让他多听一些真相，对他有好处。 有一天在街上我碰到他，他说今天接到了好几条短信。他打开短信让我看，我看到同修发的短诗写得很好。我问他好吗，他说好。我又接着说，那把你的党退了吧。他说你就看着办吧。我说那我就做主了。他笑了。这次我按照法的要求，不被人心带动，把他做的事和他的电话再一次上网，在国内外大法弟子共同讲真相下，他终于同意退党了。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从内心深切感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只要我们做对了就能救人，加上人心就救不了人。前些日子他告诉我说，追查国际给他打来电话，说他已经被立案追查，他说自己没有参与迫害。追查国际的人说，那你寄个电话和传真，把能证明你没有参与迫害的个人资料发过来。他说让某某指我给你们说吧。我说恭喜你，现在面临国际组织的追查，你能够有这样坦然的心情，善心终会得善报的。如果没有国内外大法弟子给你打电话、寄信、发短信等，你可能还是被利用来参与迫害的主要工具。因为你很善良，你也理解我们修炼人，也明白法轮功真相，我对你也很信任，而这些恰恰又会被领导利用，让你去监控我，让你犯罪。我说这些你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很开心地笑了。后来他看到电线杆上贴着追查通告中有他的名字，他说你们不应该把我的名字和那些公安局的恶人名字搞在一起。我说大法弟子做的任何事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众生好，人对大法弟子犯了罪，这个罪是非常大的，是很难偿还的。把人做的事写出来，一是为了制止行恶，也是给人消去罪业。如果大法弟子把你的名字拿下去，你觉得那样对你好吗？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如果领导再让你去干坏事，你怎么办？他明白了，说谢谢你们。这件事使我想到，我们把参与迫害的人所干的事和他们的个人信息上网曝光，是最大的慈悲，是救度人。因为旧势力是要利用常人对大法弟子犯下的罪过而销毁他们的，要想使人摆脱旧势力的安排，摆脱被淘汰的命运，那我们大法弟子就要走正，不折不扣地按照大法的要求，把他们干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曝光，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人的表面也受到震撼，从而明白真相，真正的得救。而如果我们对师父的法打折扣，觉得我们自己的办法更好，而我们认为的好是在人这儿的认识，是用人心想的，往往结果是事与愿违的，反而救不了人。去掉争斗心、报复心，用慈悲心对待众生。在我写的揭露文章中，把县委、公安局、610单位领导等几乎所有参与迫害我的人所干的事和他们的个人信息都上网了。国内外大法弟子给他们打来电话，有的为了吓唬我不再给他们上网曝光，就利用各种方式恐吓我，我不为所动，把他们恐吓我的话继续上网曝光，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他们都很蔫了，在路上见到我后就躲着走，也不再有那种张狂凶恶的样子。我的心里产生一阵阵欢喜，觉得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一样的感觉。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就很紧张地抑制它。与此同时又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怕心，看到有陌生面孔的人到单位来，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是不是来迫害我的。单位的院子里有公安局的车子，我也心生疑惑，要多看上几眼。甚至有一次我把揭露文章上网后，过了几天，我估计国外电话该打过来了。有一天在集市上，我看到单位领导竟然产生一种想躲开他、不想面对他的心理， 想我为什么要躲开呢？我干了什么不好的事了吗？揭露邪恶对自己的迫害不应该吗？是谁在害怕呢？我找到了，这是自己在揭露邪恶的过程中心态不纯，有争斗心和报复心造成的，是有征服人的心造成的。这不是共产邪灵的东西吗？邪党几十年来不就是个斗吗？他伤害了中国近一半的人，所以他才时时防范着，怕别人报复他，和人争斗又怕人家报复，这不和共产邪党一样了吗？我揭露迫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制止恶人行恶，为了让其他恶人也受到震慑，减少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从而救度更多的世人。但因为做事的过程中掺杂着人心，使得揭露邪恶的效果达不到那么理想。但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地去掉了怕心和争斗心，成熟起来。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修切磋，在揭露邪恶的文章里，应该写出谁，不应该写出谁。同修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提示，他说，你如果是慈悲的救度众生，你会觉得自己写的揭露文章是一块宝贝，你谁都想给，生怕落下谁，使他失去让国内外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救度他的机会，那是他得救的希望。如果你做事的基点是这样，你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为什么只想揭露主要参与迫害的，而不想揭露那些不主要的，或者说是被动参与或不得已而参与的呢？主要的原因是做事的基点不纯，有通过揭露曝光邪恶而达到让自己或者让同修不受迫害的人心，也就是畏私，也有怕被揭露出来的人会产生不理解，会打击一大片的人心。这样看来，我在曝光揭露邪恶中参进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震慑恶人，打击别人的人心，这才是真正危险的。找到了，去掉它，真正抱着一颗完全为了救度众生的慈悲心去做事，才能把事做好。众生不管他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只要他参与了迫害，他就对正法、对大法弟子犯下了大罪。如果他能意识到这一点，不再继续参与迫害，甚至抓住有限的时间和机会，弥补损失，他还有救。相反，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罪很可能就会使他走向毁灭。如果我们不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用人心做事，没有把他们做的错事曝光，那他们不但认识不到自己已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了罪，还很可能会继续参与迫害，那才是真正害了他。相反，如果我们把他揭露出来，从表面的人这儿来看，他开始很可能会不高兴，谁也不想把自己做的错事让人揭露的到处都是。但是在很多大法弟子的讲真相下，他会明白很多真相，也会受到震慑，背后的邪恶会被清理掉，人也就不愿继续参与迫害，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救了这个人。总之，我们只有去掉争斗心、报复心、怕心、唯私唯我等各种各样的人心，用完全为了众生的大慈悲心来做事，才能把事做好。破除旧势力，利用相生相克的法理对正法的干扰。在揭露邪恶的过程中，我想，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的法身和满天的正神都是保护我的，谁也不配干扰和迫害。我们把揭露材料做成真相，到处散发，没有遇到任何干扰，因为任何生命都是这部法造就的，谁也不配考验，谁动谁就是犯罪。师父安排的就是救度众生，没有迫害，我们也不承认迫害，那迫害就没有，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罪，谁也不敢动。也有心态不稳的时候，有时想邪恶会不会怀疑这个那个呢，会不会激怒恶人产生报复呢，但很快我就把这个邪念清除。我们揭露邪恶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与邪恶迫害没有关系， 邪恶根本就没有任何想查查谁写的、想报复报复谁的想法，因为大法不允许，师父不允许。其实怕揭露邪恶会引起邪恶报复的邪念，也是旧宇宙相生相克的法理造成的。在个人修炼中，或者在历史上的任何修炼当中，人做多大的好事，就得遇到多大的坏事。旧势力也想，你们大法弟子将成就那么高的果位，就得经受那么大的考验。但这些理用在正法当中就行不通了。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我们的大法，我告诉大家，任何人不配去考验它，因为所有的生命，包括宇宙里面的一切生命，都是他给开创的，他创造的、造就的，所以谁也不配去考验他。所以才使有些事情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应该出现的和各种干扰，这和我们今天个人修炼的玄心性表现极其相似。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正法中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揭露迫害会激怒恶人、招致报复等邪念也是不应该有的。只是我们做事的心态要尽量纯正，但是我们还是在修炼中，不可能没有人心，但有人心并不是邪恶迫害的理由。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人心，走向成熟，所以我们不能抱着个人修炼的理来考虑问题。这只是我在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中的一些体悟，如有不妥当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练静功时所悟。今天早晨练静功，刚一打坐，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一个问题，我在问自己，我到底是在修炼，还是把每天的打坐练功和学法当成了一项工作来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和那些职业和尚有啥区别？想到这里，我的心猛然一惊，因为我在修炼之前就是个做事一贯、恪守程序、墨守成规的人，还有以前每次打坐时都在等着时间的结束，腿越疼越期待早点结束，那时咬牙忍着，实在难受了就干脆背经文，靠着这种方法把那段时间挨过去。每过去一段音乐，心里就想，好，还有十分钟，忍一忍。再过去一段音乐，又想，还有五分钟就要结束了。就这样，每次练完功腿又疼又麻，拿下来后简直不能走路。但是今天我忽然想到，我们在练功的时候这样想，那和期待盼望正法修炼的结束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在咬牙忍着期盼早点结束，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静下心来实修自己。我这可是没有在信师信法呀。明白了这些后，我定下心来，按照师父的要求那样，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个念头，师父让我怎样我们就怎样，就按照大法修炼，再不去想着练功时间的问题。哎，我真这样去做的时候，发现腿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心里真的能静下来了。不但这样，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再不像以前那样盘腿后拿下来走路时一瘸一拐的了。我一再在心里感恩师父帮我挖出了埋在我心里这么久的以前没有想到的执着。我对师父说，我明白了，以后再不会执着正法修炼时间和结束的问题，无论多久，无论以什么方式结束，都不再去考虑，而是静下心来去做师父安排我们做的。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